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三连任是否意味着中共内斗的结束？观察人士有不同看法。3月24号传出中共空军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内定死缓，这个可能是中南海内斗持续的征象。
香港明报引述京城消息人士指，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对刘亚洲的调查早前已经展开，近期进入结案程序。刘亚洲的问题主要是他和家人成立的基金会协会收受巨额捐款，可能被当局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消息提到一个和刘亚洲案有关的人，就是山西前首富、前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张新明2014年因为涉嫌洗黑钱等原因受查，后来导致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调查，张新明因此被称为省级部高官杀手。消息人士说，张新明给刘亚洲的政治献金得到人民币几千万。刘亚洲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明报引述一名京城人士特别提及，刘亚洲的妻子李小林目前的状况是平安，不受影响。刘亚洲所牵涉的重案和李小林无关。上述消息仍然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不过去年起海外就流传刘亚洲被捕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2月报道，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获得消息指，刘亚洲确实已经在2021年底被中共中央军委纪委拘留审查。而在2021年12月，中共高层正为即将来到的二十大进行激烈博弈的时候，长期客居纽约的作家不语骸披露，刘亚洲在北京，他的弟弟刘亚伟在广州，两人分别同时被捕。时评人江峰当时分析说，刘亚洲是亲美派，他在两个问题上高触及习近平的红线，因此被捕。一个是在对刘亚洲认为中共军队的运作模式仍然停留在苏联时代，不适合现代化信息战，如果军队不进行彻底改革就没办法打赢美国，但是对中共党卫军来讲，改革就意味着造反，这是刘亚洲被捕的根本原因。而在台湾问题上，刘亚洲认为现在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台湾不能够打。江峰说，刘亚洲两个弟弟，一个在总参，一个在空军，都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刘亚洲拥有在中共高层内部的线人和号召力，高层政治斗争进入你死我活阶段。亲美派的刘亚洲当然就是权斗双方必须抢夺的关键人物。刘亚洲最后如果选边站，可能就是他被习近平逮捕的真正原因。由于中共一贯黑箱作业，外界很难了解他们的内部矛盾。不过每一次有太子党、红二代被捕，就显示中共高层确实出现激烈权力斗争。只要独裁体制不变，未来这种斗争还会持续下去。
近日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连续出现严重沙尘天气，在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河南等地区都有网友表示沙尘暴十分严重，让城市看起来都好像是新疆流难。粗略数据显示，本轮沙尘天气波及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在今年三月份迎接了第三轮沙尘暴天气，今次污染最高峰的 PM10 元浮粒子含量已经达到接近每立方米5000微克，能见度极低。环境专家表示，这是中国今年以来遭受到程度最严重、范围最广的沙尘天气。有网友说，北京的春季花期到了，但是已经落了一个星期沙，日日空气混浊，希望以后的天气会变好。在严重沙尘暴的天气作用底下，多地的民众寄望于民间习俗，希望食鸭血等食物 清除肺部尘土，因此鸭血粉丝汤等食品的同比销量增加了两倍。行业专家表示，目前还未有证据能够证实鸭血粉丝汤除了可以安慰心理之外，还有其他作用。3月23号在福州出现了一秒就天黑的奇观，令日头立即变成夜晚。当地人表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持续了两个钟头。对于相关消息，海外网友在评论区提到，中共政府多行不义，出现末代景象，老百姓跟着他们遭殃。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施压总统拜登在全美封杀中国科技公司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面临被美国全面禁用的压力之下， TikTok CEO 周受资23号首次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这场听证会关乎 TikTok 在美国的去留，周受资竭尽全力想让美国议员信服 TikTok 不会将美国用户的数据分享给中共，但成效不佳。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听证会遭到两党议员轮番严厉批评。
对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TikTok 在美国进行监视、窃取、威胁和污染四大罪行，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 TikTok 不单只是中共国际认知战的一个重要武器，同时亦都是特别针对美国来进行窃取各种形态资料的一种工具。他说，美国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倾向要全面禁止 TikTok 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个国会的力量非常大，所以这个周受资基本上已经是百持莫辩。而且 TikTok 在窃取资料方面的这些罪行已经是罪证确凿，所以我估计这个封杀和全面禁止 TikTok 应该是美国在很短时间之内就会立即去实现的。美国要求 TikTok 必须脱离字节跳动之后出售。对此，宋国成认为，拜登政府向 TikTok 提出脱离然后出售股权的确是一个解围的方案。如果 TikTok 想要继续在美国生存，就必须避开和中共这个军政挂钩的嫌疑，这才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23号，中共商务部在发布会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强制出售 TikTok 的行为，出售或者脱离以及 TikTok 涉及的技术出口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序。对于中共为什么想要插手管 TikTok， 美国在这件事上高将会产生怎样的角力呢？宋国成说，这是中共非常有利的一个国际统战和渗透颠覆的一种武器，所以中共当然不会轻易放手。因此中共宣称说，一定要按照中共的法律程序来做，就是说法律的一个对决战，毕竟是市场在美国，TikTok 本身是面向美国的这个平台，美国事实上也都有准备了各种可以因应的法律，这样你中共按照你法律的程序去处理，那美国就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处理，各自处理各自的一个部分，那最后的结果 TikTok 还是会宣告死亡，美国当然会获胜，因为市场在我这边，那是一个买方的市场。宋国成认为，美国以法律和他的民意作为一个基础，而且这个波在美国手上要怎样打，美国绝对有各种方式和对策来处理这件事。
面对中共对台湾军事威胁的步步进逼，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表示，台湾民众应该学会使用武器自我防卫。
据中央社报道，正在在台湾进行访问的奥布莱恩24号下午在记者会就台湾怎样加强对中共军事威胁的阻吓力度回应说，台湾应该加强全民防卫能力，例如给民众有机会学习武器，在社会各个角落有能力保家卫国。他说，假如过百万人都懂得使用 AK-47 步枪，中共领导人就可能重新评估是否入侵台湾。奥布莱恩表示， 曾经投书认为台湾可以仿效中东欧国家做法，由民间组织或者退役军官教导老百姓怎样安全操作武器，而武器就由政府等相关部门保管。假使战争爆发，民众再向政府领取。奥布莱恩亦都说，他了解台湾和美国国情不同，枪械是个敏感议题，但是战争之前必须做足准备，一旦战事爆发将会措手不及，预先训练才能够有效阻吓。奥布莱恩指出，枪械安全忧虑众人皆知，但是相比而家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罪行恐怕是微不足道。他说，美国和台湾都追求和平，但是借由学习自我防卫可以告诉对方知，我们是有实力保护自己的。他还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尽一切可能阻吓独裁者的行动，唯有力量才是避免发生战争的最好方法。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